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一堂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更新生命好来承接使命。我们更新生命，我们能够承接使命。我们要在刚刚主席带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来看见宣教跟一个救恩群体的关系，就是宣教与教会的关系，或者说教会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承接起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伟大的宣教使命。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除非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承接使命。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来活出这样的使命。这是神在基督里所应许我们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全新的创造。神不做修补的工作，神乃是做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建造。在亚当里，我们跟着祖先，我们都失败了。但是在幕后的亚当，在我们的基督里面，我们因着承受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得一个全新的人。这是神所应许，让我们所看见的。刚刚这段圣经也许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在这里看见神透过他的使徒保罗，不只是向一个人讲话，是向哥林多的教会讲话，是向一个救恩群体讲话，也不只是向哥林多的教会，是向普世的教会，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来承担一个宣教的使命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活在主的心意里面呢？什么才叫做新造的人呢？什么才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呢？感谢神，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想到神告诉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再一再出现的那个词，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秘诀，这是一个属灵里面一个唯一的道路。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一定在亚当里，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但得一个复活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时时处处我们要活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让自己保守在基督里面。那么保守在基督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才是叫做在基督里面？它跟救恩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首先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可畏的，讲到今天一个教会对他所敬拜侍奉的上帝的态度，我们今天想到这位上帝，我们是不是心里面充满了敬畏呢？神是可畏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是可爱的，当然神很爱我们，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他想成一个圣诞老人，就是我们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他要祝福我们，他要把大的房子给我们，把车子给我们，把儿女好的教育给我们，把各样这样那样的福分给我们。当然神在基督里，他向我们有一切丰富的慈爱，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一种的观念变成这个上帝好像是一个永远微笑永远慈祥一个圣诞老人。一旦他没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他迟延一点，或者他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马上就心怀不满，我们就口吐怨言，我们甚至有时候就心灰意冷。这是多半的时候我们对神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为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圣经让我们看见在里面虽然是一个灯台，虽然是一个教会，但是里面有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甚至保罗用很严重的话说，很多事情连外教的人，连教外的人都不敢做的，竟然神的家里面敢做。我们想到的神是一位什么神？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永远慈爱的上帝。然后呢，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今天很多时候这个救恩被宣扬成就是主百般的爱我们，就是他永远爱我们，我们因为被他的爱感动，所以我们觉得教会里面，哎呀，蛮有神的爱，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一团和气，所以我们就满心欢喜，我们就进来了。我这样讲是因为许许多多，甚至包括我自己，当我们到海外的时候，我们真是被神的教会的爱感动，感谢神，这是教会的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被神的爱所吸引，我们就没有看见一个整全的福音。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不是 cheap， 福音是上帝的儿子死了，一条命换回我们众人的命，因为他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死。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荣耀的神卑微成为人，而且既成为人的样式，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受了极大的、极残忍的、极痛苦的，付上罪所需要的代价。一个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钉了十字架的耶稣。但是我们以前对我们自己怎么认识？就我这个没有什么罪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从小知书达理，不杀人，不放火。今天我们又信了基督，基督也都是劝人为善，基督就是让人有高的好的修养道德。慢慢我们的心态，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我们好上加好，然后我们将来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没有审判的天堂。圣经里面讲，当然我们将来天上有赞美，有敬拜，但是天上将来太多的责任。神从原初创造，他要亚当和夏娃所承担的管理看守的责任责份，他们失败了。但是一个新的全新新造的人，将来亚当失败的，我们不能再失败。神照样将来把宇宙万物他交托，让我们来看守管理，与神同工。地上的生活不过是将来天国生活的预尝，神的家、神的教会在地上不过是将来天上的一个天国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在神的家敬忠，我们在神的教会来侍奉，因为这一切的侍奉都是为着将来的一个操练。神明明告诉我们说，在小事上忠心，神才能把大事交给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想到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是什么。一个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钉了十字架的耶稣，救我这个罪人去到将来一个有审判的天堂。这就是这段圣经前面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众人将来在基督台前都要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个人在基督台前都要显露，神的审判从神的家来起手。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救恩的群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这里第一件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这位上帝是可畏的。我们对这位上帝岂能随便呢？很多时候我们当中也许参过军的、当过兵的都不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地上的尚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的大君王耶和华军队的元首，他的命令、他的使命，我们怎么能够讨价还价呢？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呢？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保罗讲到一个救恩群体很需要从观念上面来调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可畏的，神不但是可畏的，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群体他面对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良心。良心，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但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活在许多弟兄姐妹的良心面前。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救恩的群体，一个见证，一个灯台，活在众人的良心面前。所以第十二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不是在向你们举荐自己啊，我们不是只是用高言大志啊，我们不是竭力来毛遂自荐啊，我们不是让你们觉得我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是什么？这就是讲到这个群体向着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我们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今天你发现到一个地步，好像教会被边缘化，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信仰被边缘化，好像我们觉得对这个世界我们束手无策。这个世界是什么？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词来形容这个世界，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难道不是那样吗？今天这个世界你看到一切都讲装潢，一切都讲外表。有人说如果你现在要推销一个洗发水，没有关系，洗发水的质量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你外面的包装要做得很漂亮。不但包装，而且你要花大钱，你要去做广告，花100块钱做广告，花10块钱做外面的瓶子的包装，然后花1块钱做真正的洗发水，这样你一定成功。如果你倒过来，你一定失败。这个世界是凭外貌不凭内心。所以美国有一个人很出名，叫做 Michael Jackson， 很多人都知道。哎，你别看他这个有一次被美国人评为愚人节最蠢的人，他可不蠢啊，他挺会包装的。听说他做过10多次的这个整容手术，还想整容，本来黑人整成一个白的，本来男的，现在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太像男的。他还跟医生说他对他鼻子不太满意，要整容，后来医生说你千万不能再整，再整鼻子会掉下来。没有关系，反正只要包装，因为这个世界是凭外貌不凭内心，总会有一大堆的人来跟随。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救恩群体的见证在哪里？美国前几年有一个统计，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那里统计出来，那个数字令人震惊。教会在许多的事上跟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分别不大，分别不大。今天常常我们发现是这个 more world in the church， 更多的世界在教会里面，而不是 more church in the world。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救恩的群体，如果我们没有见证出来，你发现一定是这个世界反过来影响我们。记得在几年前在广东的梅县，我在那边看到许多见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很好的工作，失去很高的薪水，只为着一件事情，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保罗说，我们向这个世界，向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我们是有言可答的。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群体，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保罗用了2个很奇妙的词：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人。癫狂和谨守，这就是上帝的教会，救恩的群体，一个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教会是癫狂的。今天你会感觉世人会说，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啊，你们怎么不出去玩呢？怎么这一群人就傻傻的聚在这里聚会了？你们不是癫狂吗？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1921年到1926年，在美国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这样一个人，美国人称为是东方来的一个神童， 20年代的美国不得了，当时美国自己没有几个博士，现在有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那年代没几个博士啊。所以各地方给他 offer， 各地方给他这个啊，又金钥匙，有奖章，有荣誉，就各大报纸的刊登。但是这个人呢，穿上一件蓝布的长衫，远渡重洋回到中国，上岸开始不要命的去传福音。他在船上做了两件很癫狂的事。第一件事情，把所有那些博士文凭、奖章、金钥匙，把它包起来扔进太平洋里面。第二件事情呢，自己写一张支票，自己做了一张大大的支票，那个支票地上不能兑现的，叫做 Bank of Heaven， 天国银行。然后那个数字内栏写上10万的灵魂，下面是他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使用我，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你至少得着10万灵魂，签他的名字，将送上街。所以别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疯子，癫狂的人，送疯子 Crazy man。 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保罗，那个亚基帕王说，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吧。是，神的儿女常常会癫狂，因为上帝为我们癫狂过，神的儿子为我们癫狂，荣耀的主，万王之王，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这样卑微，被羞辱，被鞭打，满身披血，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这不是癫狂吗？神这样的癫狂，为一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你我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唯有爱里能够叫人癫狂。二战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这个谈恋爱，一对英国的年轻人，后来这个男孩子就到前线去打仗，结果没想到有一次那个炮弹落在他旁边，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把他的耳膜就震破了，以后他因为听不见，后来慢慢就失去讲话的能力，不会讲话了。等到后来从前线回到后方，他的女朋友去看他，怎么跟他讲话都讲不清楚，他不会讲话了，也听不见，比手画脚也讲不来。这个女孩子很伤心啊，这样子怎么办？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最后这个女孩子心灰意冷，那天就跟他要分手告别。那个女孩子就上那个火车，当火车慢慢开动的时候，女孩在那里挥手最后一面，这个男孩子就追着那个火车跑，结果忽然间跑着跑着，忽然间他喊出一句话来，他说 I love you。 哇，这个女孩子大吃一惊，怎么讲话，赶快从车上跳下来，还好那个时候火车速度不是太快，跳下来啊，好高兴啊，怎么忽然讲话了，是什么力量让他讲话了？爱的力量常常会让人癫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人。宋博士有一段时间，当他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我外公的那个专门接待传道人的房子里面。妈妈说，小的时候真是看到宋博士，哎呀，他讲到的时候啊，挤的都是人啊，座无虚席。而每次讲到呢，妈妈说，坐第一排也不是，坐最后一排也不是，因为心里很多挣扎，又很想坐第一排，但常常不太敢坐，因为宋博士讲到说，忽然间手指会一点，某某你站起来，哇，那个人站起来，你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罪没有对付。哎呀，常常这一讲啊，真是那些被站起来的人都泪流满面，真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妈妈说，那时候去参加那个聚会啊，之前很多祷告，主啊你对付我，主啊你接近我，啊，才敢去。有时候有点没有对付清楚，就不敢坐第一排，后来发现你坐哪一排都没用，最后一排他也照样手一点你就起来了。但是当他讲完到下来呢，好像换一个人一样，常常一点声音都没有，在房间里，妈妈说想去看看到底在干什么。有几次看到那个门有点打开，她从门缝里看到，多半的时候宋博士跪在那里祷告。他随身带两个大的皮箱， 那个皮箱打开，里面几万张的代祷的条子贴在那里。他到一些地方，很多人说，宋博士，你为我家庭祷告，为我这样祷告。他说，你赶快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他就把那个条子贴在那个箱子里面，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为神癫狂，向人谨守。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倒过来，我们向人癫狂，向神很谨守。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张牧师现在要报税怎么办呢？跟神到底税前的这个十分之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怎么算？我们好像跟神很谨守，跟神很计较，这个十分之一我们觉得好像好无奈，没办法，十一奉献总得做吧。但是怎么做，我们在那里算来算去，有时候跟神说，神啊，那个奖金要不要给你十分之一？我们跟人常常很随便。保罗在这里说，一个救恩的群体有一个态度，是向神癫狂，向人却是谨守的。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看到力量从哪里来。英国伦敦有一个教会，它旁边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戏院。很奇怪，那个教会的门可罗雀，没几个人，那个戏院的门庭若市。所以那天那个传道人就很不服气，他就找那个戏院老板聊天，他说，我这里讲的是真理，你这里演的都是假的，怎么我这里没几个人，你这边都是人？结果那个戏院老板讲的也蛮坦白，他说，大概没有别的，我们呢是把假的演成真的，你们是把活的讲成死的，所以我这里都是人，你这边没有什么人。很多时候就这样，我们不是有真理吗？我们不是知道我们活的是，我们信的是一位活的神吗？但是人看到我们的软弱，人看到我们跟世界上没有什么差别，人看到世界上怎么追求我们也怎么追求，世界上怎么想法我们也怎么想法。保罗在这里说，一个救恩的群体，一个生活的态度，癫狂和谨守。不但是癫狂和谨守，我们怎么能够来维持这样的生活的动力？保罗用了两个词，就是激励和思想。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 overmaster， 就是降服。原来基督的爱让我降服下来。原来基督的爱，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urge， 催逼我们。第三个意思呢，是 control 我们，控制我们。第四个是 motivate， 是发动我们。原来基督的爱在那里降服我，在催逼我，在控制我，在发动我。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位保罗从他大马色路上认识主开始以后，无论多少的艰难险阻，他说，无论是刀剑，是逼迫，是赤身肉体，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分离。原来基督的爱在那里激励我，激励我。当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真是被他的爱所感动，所激励。无论在生活里面，无论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无论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无论在待人接物、处事为人，我们都想到十字架上的基督，他的爱激励我们。不但有激励成为保罗侍奉的一个动力，而且保罗在那里说，因我们想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思想的信仰，我们需要常常的想。想什么呢？他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这是想基督的十字架。主啊，你替我们众人死了。他不但想到主的死，他想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思想。我以前没有这样想，我以前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活了，基督死了我们不必死，我们活了啊，我们到天堂去，天堂很多好处，地上很多好处。所以有弟兄跟我讲，哎呀，张牧师，最好我天上做拉萨路，地上做大财主，两个我都有。保罗没有这样讲啊，保罗说，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的我死了， 因为过去的我死了，所以别人一个眼神我不会受伤，所以别人一句话我不会那么就 hurt。 因为过去的我死了，保罗说无论是被棍打、被石头打、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甚至有假弟兄的危险，教内的、教外的各种各样的人家对他品头品足，对他的外貌、对他的衣着、对他的话语的声音，通通都有评价，甚至有人 question 质疑他使徒的职分。但是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信仰的宝贵在哪里？因为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才能够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的难处在哪里？真的，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不死不活，半死不活。哎呀，我们觉得有主的生命，但是里面的老我没死，所以这两个东西在里面的话真是不得了，那就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就受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保罗能够持续往前侍奉、持续往前行走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一个救恩群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动力，不但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群体，它有一个保障，有一个生命生活的保证。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除旧与更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今天的创造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旧的除去，过去的一切都走了，都随着基督被埋葬了。今天我们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人，今天我们是死里复活的人。在一个儿童主日学里面，一个老师就问那个小朋友，请告诉我说，将来怎么能够上天堂？有个小朋友说，爸爸妈妈给我很多零用钱，我把这个钱出去帮助别人。他没讲完，其他小朋友打断说，你这样不能上天堂。还有一个小朋友说，我帮爸爸妈妈多做点事情，我乖一点。其他小朋友不用老师讲都打断。那么后来老师说，那请问到底怎么能上天堂？结果有个五岁的小孩子举手了，老师说你讲讲看。那个小孩子说，你要先死掉就上天堂。哇，你别小看孩子啊，他讲了很正确的一个神学，讲了很正确的圣经的观念。如果旧的没有死掉，我们怎么能上天堂？神的工作在这里是除旧与更新，所以那里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神不是做一个修补的工作，神是真正让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而这个生命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就是接下来所告诉我们的，劝人与神和好。保罗说，这是我们所领受的职分，这也是我们的位分。第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今天没有别的发明，我们今天没有别的理论，我们今天没有别的学说，只有古旧常新的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给我们的职分，是神托付我们的道理，劝人与神和好。我们过去不认识神，背逆神，抵挡神，不要神，但是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挽回了我们。有人说，什么叫做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群乞丐在哪里可以吃到面包。劝人与神和好，求神帮助我们。我常常想，当我到了以色列，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个高高的楼树在那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后来问他们，他们说这是回教的，那些信奉回教的人他们的教楼，教楼就是叫人来祷告。 回教徒他们一天有五次祷告。那以色列不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地方，就是在那边为数不多的这个穆斯林，为数不多的回教徒，但是他们的教楼高高的，他们的每到那个时候大声用喇叭叫。我看到你，我忽然想到，我们祷告怕人听见，回教徒祷告怕人听不见，他就大声叫啊，祷告啊，祷告。我们今天呢，有时候我们到了饭店，我们都不敢哦，很多人看了啊，主啊，反正你也有睁着眼祷告，今天我们也开着眼祷告，主啊，我们就不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赶快讲谢谢主，阿们就完了。实在讲真的，多少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经叫我们不单是口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生活的方式，都在表达我们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只有一个目的，要告诉人说我们的生命是怎样被神所改变的。过去我们毫无价值，不过因为耶稣基督的手，我们真正的主人 Master 他有一个 touch，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touch 让我们从乞丐变成王子，从 zero 变成 hero。 今天我们被神选召能够与他同工，今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能够做将来无穷无限的生命里面的投资，只因为什么？只因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轻轻的一个弹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了，我们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满心感谢上帝，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要我们靠他的恩典，一个救恩的群体，想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旧人，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旨意，他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去明白真道，而且去传扬真道。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托付的道理，我们感谢神。我想到教会，神把牧者带来，神把许多的这个这样华人教会的宝贝放在教会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把握在这里自由的天空底下，在这里有这样好的环境条件当中，我们来装备自己。圣经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粮食吃进去，吃进去，我们把它背起来。当我们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首先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你我们都要来学习的功课。我们在这边有太多的资源，但是有时候资源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太珍惜这些资源。求神帮助我们，总要趁着我们还有记忆，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趁着我们还有好的身体，求神来恩待我们明白真道，然后我们出去来宣扬神的道。什么是传福音？我记得神学院的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件事，在神学院里面，学生每一个神学生要毕业的时候，学校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要讲一篇道。那每个学生都怕，我们最怕就是这个要，因为之前没有太多操练，那等到这个毕业的时候，那篇讲道很重要，如果你讲到老师不满意，评论通不过，你通常都不能毕业。结果有个学生，老师给他说下个礼拜 chapel 你来讲。哇，这个学生回去拼命准备啊，但是那天他站上去眼前一片漆黑，脑子一片空白，就讲不出一句话来啊。最后他就想了半天憋出一句话，他说请问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大家怎么会知道？他说不知道啊，不知道。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下台了，后来下台那个老师很生气啊，老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你人家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再给你一次机会哈，下礼拜你好好准备，我们好好为你祷告。你下个礼拜你上去讲。这弟兄很紧张啊，真的一个礼拜都没睡。我其实非常能体会这种心情啊。但下个礼拜站上去了，又是一片空白啊！糟糕，背了一个礼拜都等于没有背一样啊，怎么办呢？后来想了半天，还是这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 这一次大家说不知道这个，但结果后来有些人想给他一些鼓励吧，有些人说知道知道，因为你总会讲神的话嘛，知道。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不讲了，下来了。老师真的很生气，老师最后给他一个通牒，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看你这样子大概你也别想毕业了，怎么可以再上去，怎么可以就这样下来啊。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那第三次这个弟兄也是，哎呀蛮可拼命准备啊，拼命背啊，对着镜子操练啊，最后那天上去，不过很遗憾，一上去完了，一看到人每一个头都看不清，眼睛鼻子全没了，结结巴巴想了半天还是问这句话，你们知不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结果底下分了两派，一派说知道，一派说不知道。哎，结果这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哦这样，那你们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不下去了，下台了。你知道他下去以后那个老师上来了，他本来心里想说我完了，我大概不用毕业了。老师上来讲了一句话，老师说今天我们的弟兄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虽然这篇道只有一句话，这篇道叫做你们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老师说传福音就是这样，知道的人去告诉不知道的人。所以这个弟兄就走出神学院毕业了。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也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神所托付的道理，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就要去向所有那些不知道的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我们怎么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这四大我们尊贵的身份，只为的要做一件事，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群体靠神站起来，面对神知道他是可畏的，面对良心，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但活在神面前，我们也活在众人的良心面前。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言可答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特点就是癫狂和谨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动力是来自于主的爱的激励，也在于我们常常思想十字保驾。我们更知道主在基督里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除去一切旧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群体，不再是过去的价值观，不再是过去的人际观，不再是过去的思想观，那是靠主的恩典，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感谢神，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更新这样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承接这样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把福音传遍天下，让主的心得着满足。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不但呼召我们一个人，你提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召我们。主啊，你也呼召一个救恩的群体，一群人，他们都同有一位天父，他们同领一个杯，他们同受一个洗，他们同有一个信，他们同有一位主。主啊，谢谢你在地上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在地上教会成为神属灵的家，在地上教会被称为是灵宫，建造起来要来打那美好的胜仗。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也求你大大的来复兴我们，让我们承接起这样最末了的时候，还剩一点点的时候，神的子民，我们要起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宣教不只是教会一年一次的事，宣教不只是几个人的事，宣教不只是一群牧者同工的事，宣教是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一整年每天每分每秒的事情。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圣灵不住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谢谢恩主，让我们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成为神面前得胜的军队。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